17岁时因对网络色情无力的沉溺和自幼敏感内向性格和好奇，驱使我一脚踏进同性恋的世界。作为一名有7年同性恋史的资深同性恋者，艾滋病噩耗的来临不算意外。同时我还是一名极不合格的基督徒，像流亡的逃犯，在审判到来的时刻，圣经和祷告成为最后一颗稻草。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文欢歌。大约5年前的2011年6月20日，与我而言是一次分水岭。公务员考试结束，一路过关斩将，在计划聘用2人的岗位上暂列第二，不出意外不久会拥有体制内的一份铁饭碗，完成龙门学子最为荣耀的逾越龙门。早晨10点公布体验结果的告示牌前人满为患，绝大多数人面容平静，因为通过笔试面试后的综合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基本可以确认公考的胜利。而体检和政审无非是一些程序性的流程，当看到自己名字后黑压压的待查二字，心头像压了一块千斤重的铅石，身上忽然发冷，失去了力气，往日种种经历似阴霾在心头挥之不去。下午4点接到执行体检医院主管医生的电话，在他办公室门口等待的漫长10分钟，回顾往日种种，进去无非是确认一种已然来临的结果。简短的寒暄过后，主管医生说，你体检结果 HIV 呈阳性，通俗点讲就是极大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我镇定地点头予以确认，后面许多鼓励性的话语没有听分明，只觉得累，想逃离这绝望又难堪的时刻，亦不愿面对这艾滋病，世界上最可怕的病。从17岁到24岁，作为一名有7年同性恋史的资深同性恋者，噩耗的来临依旧振聋发聩，却不算意外。同时我还是一名极不合格的基督徒，像流亡的逃犯，在审判到来的时刻，内心反而获得了某种安宁，也许是良心被清算罪行后的虚假安宁。噩耗虽已来临，生活依旧继续，回到家中按部就班的工作，面对家人的愧疚，因为缺乏勇气，当时尚未说出公考失败的真正缘由，工作之余联络 CDC 确诊，看似平静的生活下有太多无奈和疲于奔波，在无数个夜里会没由来的惊醒，睁眼后无边的黑暗，像是自己马上就要前往的死亡之地，每个细胞仿佛都在恐惧中切齿尖叫。是的，我确实不是一名合格的基督徒，充其量只是一名有名无实的挂名基督徒。7年的放纵生活结出的果子更是印证着这一点，无可推诿。然而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来自人的宽慰，当被下了判决书，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生命仅仅在一个期限以内，任何从人而来的安慰都苍白失效，死亡无可避免，而死后的经验更无从谈起。圣经和祷告成为最后一颗稻草，当然改变并非一朝一夕，然而以前从未有过的系统的读经和频繁的祷告，的确在确诊后的日日夜夜里带给我莫大的安慰和平静。与此同时也在反省自己往昔种种，17岁时因为对网络色情无力的沉溺和自幼敏感内向的性格和好奇，驱使我一脚踏进同性恋的世界，并在大学后到了大城市开始狂奔。一开始的确以为自己在追求爱情，而这爱情往往又建立在禁忌的性爱上。经历过一次次爱情的无望，仅仅剩下了性的沉溺乃至成瘾，在此不一一赘述。 一个虚假的爱情在蛇的引诱和包装下成为一种时髦的感情和生活方式，在媒体推波助澜的渲染下掳去了数以万计的灵魂。而此刻因为对艾滋病多了许多常识性的了解，认识到在目前科学水平下不过是一种慢性病，而同性恋行为或者说人对神的悖逆和偏离靶心才是最可怕的病。直到目前，我依旧不敢妄自以得胜的过来人自居，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了。多年错位的生活方式依旧在许多时刻挟裹着老我，试图卷土重来，而圣经却清晰地告诉我，这些错误的生活方式是严重的罪行。短暂的前半生经历过，也印证着。我并不敢妄自揣测艾滋病是神对同性恋者的诅咒和惩罚，却清晰地知道，这的的确确是自己悖逆、放纵情欲等严重罪行所招致的罪过。然而神对他的百姓，对愿意悔改的罪人，也是不吝施恩的。确诊以后，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偏远的环境里，刚开始很难适应，同性情欲的试探依旧屡屡发动，疾病只能在确诊之初在情感上减轻沉迷犯罪的热忱，长久来看对彻底改变几乎没有帮助，除非在基督里，在圣经的话语里，在个人的信仰经验里，作为一种反向的印证，促使对自己、对生命有更多的反省和追问才有意义。而此刻看似封闭的环境，客观上切断了和以往生活方式及朋友们的联络，也是神特别的恩典。自2011年确诊以后，开始抗病毒治疗，目前体征平稳，6年有余了。神在这个过程中还赐予极大的恩典，在对他话语和生命的渴慕里，也赐给我追求新天新地的信心和勇气。一位小时候受洗过的同事，在工作和个人交往中了解病情后，愿意平常看待，现在成为我的妻子。和妻子刚刚开始交往时，我其实是很消极的，因为明白自己往日种种，更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以为这样的状况几乎不可能有人会接纳自己。接触几次后，妻子很上心，让我内心也很触动，认为自己有必要将病情如实告知。当有这样的念头时，内心对这段关系基本上已经宣判结束。在一个傍晚，我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将健康状况如实告知。出乎意料的是，妻子回信很简洁。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并肩同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很震惊。在我以往的恋爱经验里，一旦告知对方，唯恐避之不及，怎么可能有这样坦然无惧的态度？而妻子的态度也给我很多勇气，因为她的接纳而接纳自己。妻子父母这边，我们讨论过后并没有告知。在这件事上，我的确很软弱，也很自私。在和妻子的交往过程中，因着她的完全接纳，感受女性由内及外的善良和美丽。同志的感情往往以性为着眼点，像一堆燃烧的炭火，热烈过后就剩冰冷的灰烬。在我的同志生活中从未感觉到平安，而和妻子交往过程中内心却很平安，得以认清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样子。2015年1月我们结婚了，当然在基督里，在这样一个身份和前提下依旧会有挣扎。数年错谬生活方式的惯性和开始回头的新生活之间有巨大的张力在撕扯灵魂，如果没有信仰和主亲自的引导，靠一己之力，这几乎就是以卵击石。这一切都是因着主的怜悯和保守，持守他儿女的身份，明白自己的软弱，单单信仰他，汲取活水。在生儿育女这件事上咨询过专业医生，记得当时一位在艾滋病防治领域较权威的主任对我们说，我们从来不建议感染者不要孩子，生养孩子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感动和勇气，后来将这件事也放在祷告里， 内心感觉平安后，和妻子决定要孩子。目前我们有了自己健康美丽的女儿，妻子和宝宝身体也都健康，这也是主极大的恩典。然而信仰也并非一劳永逸，信耶稣得好处更是不可取的态度。在妻子怀孕之初，我的妈妈也做了绝志祷告。就在一切看似圆满之际，弟弟突然患病，竟是迫害妄想症。在信心跌入谷底之时，我也曾抱怨为何主允许这样的境遇发生，让妈妈，让这个家庭遭遇如此多的厄运。然而在每一次弟弟拒绝吃药，献上祷告同意吃药时，在他患病之后，聪慧、善良、节俭这些品德依旧没有被疾病吞灭时，在我们一家无论境遇如何依旧互相鼓励、互相持守时，却更能感到主的同在和安慰。因为我是赐平安的主，不是降灾祸的主。表面看来，两个儿子各自患病已经糟糕到极处，然而因着耶稣的降临、受难、复活和再来的应许，我们却依旧有期盼和喜乐。这篇分享的初衷，首先是希望让更多有同性倾向挣扎的朋友，甚至感染者，能够认识主耶稣。现在社会氛围及媒体大肆的渲染下，会引诱许多人跌入这罪当中，难以自拔。无论是同性倾向还是 HIV 感染，是许多社会人士、弟兄姊妹，包括教会讳莫如深的话题。即便有心改变，也难以在正常的信仰环境里交流及得着主的医治。二则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正视同性倾向及 HIV 感染，避免歧视带来的二次伤害。就我自己而言，神不仅给我妻子，还赐给我们一位健康美丽的女儿，让缺憾的人生多了喜悦和圆满，更让悖逆的浪子更加坚信神的信实、温柔和仁慈。在基督里，在妻子的善良和舍己里，我体会着一种截然不同而又合乎天理的亲密和爱，以这样一种近乎神迹的方式医治着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爱完全了律法，在基督里没有惧怕。
Oh